德国宣道会主任牧师施祷道话，喺呢个教周报里面咧写文章提到，香港教会近年嚟咧出现一啲嘅现象，信徒咧就普遍咧就重感情轻真理，社会文化对教会嘅影响好明显。喺香港社会资讯漫画化嘅同时，信徒都跌入咗一种嘅信仰危机，净系中意听软性嘅讲道，唔中意探言传递嘅真理。佢亦都提出呢个嘅劝勉，唔好怕伤害感情而埋没真理，更加唔好被潮流影响，染上咗思想懒惰症，不辨真理。启示录系一本好难读嘅书，书里面嘅意象咧系属于第一世纪同埋属于旧约嘅，自然唔容易咧俾今日嘅人了解同埋认识。唔少人对启示录非常之好奇，随意嘅解释，令到启示录咧系充满咗神秘嘅色彩。启示录系一本时代嘅作品，非常之适切呢个嘅时势。书中唔少嘅教训系针对时弊嘅，书信中嘅信息系非常之宝贵，令人心灵里面好振奋。尤其是第四章、第五章写到大合唱。启示录第一章至到第三章，约翰所得到启示系当日教会嘅情况。到咗第四章，约翰将我哋嘅视线转变，从地上咧转移到天上，从属人嘅角度转移到上帝嘅角度嚟睇事情。好明显，约翰带领我哋从天上属上帝嘅角度睇历史嘅发展，睇信仰同埋睇人生。约翰睇到天上有宝座，有一位坐喺宝座上边嘅。约翰对宝座系好有兴趣嘅，尤其是系上帝嘅宝座，几乎每一章都有提到宝座。第一世纪末嘅信徒咧，对地上嘅宝座非常之熟悉。罗马皇帝嘅宝座代表嘅系权柄，代表嘅系苦难，代表嘅系逼迫嘅来源。约翰将信徒嘅视线转移到天上，地上虽然系罗马皇帝嘅宝座，但天上同样有一个宝座，高于世界上一切嘅宝座。佢系赐福嘅源头，而且系拥有审判嘅权柄。喺启示录时代嘅信徒，面对地上宝座嘅威胁，仲能唔能够向上帝发出呢个嘅颂歌？呢个系约翰所关心嘅，因此佢写信俾佢哋，勉励佢哋喺逼迫当中唔好忘记向上帝歌唱同埋赞美。喺今日，我哋基督徒受尽工作嘅压力，又能唔能够向上帝敬拜呢？但是我哋能够睇见天上宝座嘅情景，让我哋心里面系被激动，向上帝歌唱。你猜下神曲作者是哪一个？这个对香港人来讲是百万富翁一千元的题目，韩德义。有一次韩德义被问到神曲尼赛亚怎样写成的，他回答说，我看见天开了，而且有上帝坐在伟大的白色大宝座之上。宝座代表上帝的掌权，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赏赐。当约翰看见上帝的时候，他怎样形容上帝？以碧玉、红宝石、绿宝石、红、闪电、声音来去描写上帝。约翰所看到的上帝综合了以赛亚、以西结、撒加利亚先知所见异象来去描述，意义是非常之明显的。上帝是个灵，莫不以形象化来去描写上帝。因此约翰所见到的不是上帝的形象，不是偶像化的上帝，而是上帝所发出来的光辉，总之是光芒四射，耀眼夺目。有彩虹在宝座面前，有关彩虹你会联想到什么？创世纪立约的彩虹，这个是象征性的意义，还有这个出自旧约的典故。明显不过上帝曾经以彩虹来表示他再不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彩虹就成为了上帝慈爱、上帝的信实的记号。闪电、声音、雷光、大自然的现象带给人一种威严能力的印象。约翰没有以用人的形象来描写上帝， 佢描写嘅上帝好似闪电嘅光辉，呢个系圣经一贯嘅作风，只形容上帝充满咗光彩，满有能力，令人生畏，而且又系一位满有慈爱、信实、守约喺天上掌权嘅上帝。人类历史嘅发展都喺上帝嘅掌握当中，大家点样变都唔会脱轨，都唔会离开上帝嘅永恒计划。难解嘅经文咧，难解嘅细节咧，我哋唔需要太过介意、太过执着，要搞通搞明，令到自己只睇树木，见唔到树林，甚至乎树木都搞唔清楚。24长老四活物系指边一个呢？24长老有唔少解释，莫斯利嘅解释就话天使系全体信徒喺天上嘅代表。圣经灵修版咁样去解释24位长老，教约有12支派，今日有12位使徒，因此呢24位长老可能系代表上帝所有时代里所救赎嘅人，包括新约时代同埋旧约时代嘅人。佢哋象征一切属神嘅人，包括犹太人同埋外邦人，都已经系上帝家里面嘅一份子。呢24位长老向我哋显明，一切蒙主救赎嘅人都喺度敬拜佢。四活物有四面，人、牛、狮、鹰。犹太拉比有以下嘅讲法：鹰系鸟中最有力嘅，加速之最就系牛。万兽之王是狮子，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四活物是代表自然界、生物界之最，最高贵、最强壮、最智慧、最敏捷。意思就是整个被造的大自然，包括人，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围绕着宝座做什么？四活物在这里敬拜上帝，在度赞美上帝。之后呢，24位长老加入成为合唱团的团员，一起歌颂赞美上帝。启示录四章五章有五首的赞美诗歌，第一首赞美诗歌就是四章八节，四活物在度歌颂。第二首就是四章十一节，24位长老在度歌颂。五章九至十节同样加入24位长老在歌颂。第四首就是五章十二节，千千万万的天使。最后五章十三节是整个宇宙在这里敬拜赞美上帝。这首诗歌是四重唱，献唱者是四活物。第二首和第三首诗歌加入了24位长老。24位长老是知道哪些？不是24个人，是所有被救赎的人。第四首诗歌再加入千千万万的天使一起去合唱，大声歌唱赞美羔羊。第五首诗歌整个宇宙加入大合唱团里面去赞美上帝和赞美羔羊。第五章之后仍有好多首赞美嘅诗歌，试想象一下，所有被造物一齐去歌颂、敬拜上帝嗰种嘅气势系会点？先有四活物，然之后加入24长老，然之后加入千千万万嘅天使，然之后加入整个宇宙，然之后加入历世历代基督徒一齐嚟去唱诗赞美神。场面感唔感人？前所未有、前所未见、前所未闻嘅超级无敌大合唱团，天上大合唱嘅场景，上帝嘅威严、上帝嘅光芒、上帝嘅主权、上帝嘅大能、上帝嘅审判、上帝嘅慈爱、上帝嘅信实。首先四活物不其然昼夜不停咁歌唱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首赞美的诗歌让我们认识到敬拜赞美不是以人为中心， 是满不是满足敬拜自己心灵情感的需要。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赞你的是上帝的属性，我们赞你的是上帝的作为。第一首诗歌的情景或者第一首诗歌的场景我们看过。诗歌内容呢是有三方面。神的圣洁，神的永恒性，神的全能。四会物是代表整个自然界向创造主发出赞美。首先赞美造物主的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意思就是上帝和天地万物是有分别的。上帝是上帝，绝对不能够将上帝跟任何被造物有形的事物相比，因为上帝是独一无二。你能不能够将上帝摆在你人生当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呢？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在你人生当中取代上帝。在希伯来文，重复是加强语气的一种文学方法，那个表达方式。圣哉圣哉圣哉，重复又重复去表达，是强调上帝无限的圣洁。换言之，强调上帝的绝对圣洁，意思就是强调上帝绝对不容忍邪恶的存在，不容忍任何有形之物来取代上帝。跟住赞美上帝的永恒性，昔在今在永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表达出上帝和时间的关系。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表明未有时间之始上帝已经存在。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时间同时出现，直到末日时间就消失了。创造之前是没有时间的存在的，因为上帝是永恒的。创造天地之后，时间伴随而来，直到世界末了时间就开始消失了。因为从永远创造之前没有时间，到永远天地结束之后亦都没有时间，永远不在时间之内。所以上帝是超越时间，而时间只不过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衍生物。因此圣经对上帝的描述是超越时间的用词，自由永有，从亘古到永远，世世代代，未有世界之前，永远。因此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上帝根本不在时间里面。最后赞美上帝的全能。对启示录的读者来讲，罗马帝国信徒的迫害，用极强大的武力向基督徒施酷刑，逼迫他们背弃这个的信仰，转而去敬拜该撒是主是神。但四会物的赞美好激励到当其时候的基督徒，我们所敬拜的全能的上帝，而不是会死会失世的该撒，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跟住24位长老加入合唱团赞美上帝。四会物象征大自然，24长老就代表了教会。这首赞之歌由四会物加入24长老一起合唱，象征大自然和教会携手向上帝发出赞美歌颂。四会物昼夜不停的赞美，而24长老呢将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面前，然后赞美上帝。将冠冕放在宝座面前是什么意思啊？完全的降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态度，信服上帝，没有信服赞美完全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首赞美的诗歌是有两方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对约翰读者来讲，这句诗歌是有深刻的意义。主和上帝在当其时候，是当其时候罗马皇帝窦米田的官衔。基督徒因为拒绝承认和称呼窦米田为主为神，受尽逼迫，受尽杀戮。 当我们基督徒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的时候，就胜过了魔鬼，就胜过了试探，就算打胜仗和穿白衣。第二，上帝是创造主，上帝凭自己的旨意创造万有，这个是天父的世界，上帝并没有放弃，上帝并没有不理会，上帝凭自己的旨意创造万物。罪恶虽然是真实，罪恶表面是得胜，只不过是短暂。拿破仑的政权、希特拉的政权、苏联、东欧共产的政权、罗马帝国的政权，都是短暂的，都已经消亡了，唯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角度永远长存。第四章，约翰看见的异象，上帝是创造者，圣洁的创造者，超越时间的创造者，全能的创造者，是基督徒的主，是基督徒的神。接下来看看启示录第五章，或者我用启应的方式来读出这章的圣经。弟兄读单节，就姊妹请读双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堆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羔羊前来，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幔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到启示录第五章，约翰所见到的异象，从创造者转到去哪个身上？上帝是创造者，转移到上帝是救赎者，透过羔羊被杀，战胜了死亡的权势。第四章以敬拜创造主作为结束，第五章是以颂赞救赎的上帝作为结束。第四章我们见到宝座上的上帝，然后大出赞美，第五章我们见到宝座和长老之间的羔羊，然后带出了赞美。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见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诗歌歌颂的场景，赞美诗歌的对象由创造天地的上帝转移至救赎的上帝。我们首先看见严封的书卷没人能够展开，约翰心急，约翰在那里喊，没人能够打开， 正正显示人力嘅软弱、人嘅无奈、人嘅无能，人点能够胜天呢？但羔羊已经胜过一切，佢能够揭开七印，将上帝永恒末世嘅计划显示喺我哋嘅眼前，让我哋睇得见。冇人能表示人类对历史嘅发展系一筹莫展嘅，冇人能够驾驭，冇人能够驾驭，冇人能够控制，除咗得胜嘅羔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使徒约翰回答：系犹大嘅狮子、大卫嘅根主宰浮沉。犹大嘅狮子、大卫嘅根，两者都系象征尼赛亚。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他能够展示历史的进程，因为一切一切都是掌握在他的手当中，一切都在他计划当中。耶稣主宰历史，耶稣主宰历代君王的浮沉，就像使徒保罗所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这位掌管历史、掌管人类历史进程的狮子，约翰用什么来去形容？犹大的狮子竟然是一只羔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羔羊在启示录当中出现过29次，是基督的专用名词。而羔羊来代替基督是义父寻常的，是非常之独特的观念。世人喜欢的象征都是强而有力的兽和鸟，俄国以熊为镜，英国以狮为镜，法国以老虎为镜，美国是以白头鹰为记号，隻隻都是刚猛加上贪婪的野兽。只有天国的记号用温顺善良的羔羊作为记号，而且是被杀的羔羊。但这只羔羊并不是一般的羔羊，温顺无力，要牧羊人悉心来去照顾、来去保护，绝对不是这样。这只羔羊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性？是七角、七眼，能够揭开历史的奥秘，掌握历史的进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七是代表完全，角是代表力量，眼是象征睇见，就是知道。七角七眼，意思就是说这只被杀过的羔羊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透过被杀复活成为人类的救赎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打败了魔鬼，揭开了末世的序幕。人类历史包括黑暗历史的时代都在他掌握当中。当四活物24长老从上帝的场景转移到羔羊的场景，同样激起天上的歌声。今次所唱的是新歌。新在启示录是常见的字，新名、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还有最后发出胜利的呼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耶稣配拿起书卷，耶稣配拿起书卷，是一种欢呼喝彩的声音，将荣耀归给耶稣。羔羊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被称为配得，而是因为他曾被杀过，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是用羔羊的血、耶稣的生命买赎回来。救恩要临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意思就是普天下，是回应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首新歌提醒我们，藉着羔羊的血，我们成为属神的人。羔羊的血使我们身份改变，成为上帝
和人之间的中保，全福音为万民而去祷告。五章十一节，我又睇见，我又睇见，启示录是一本异象的书，虽然有不少听见，但全书是以睇见为主的。约翰又睇见天上唱出第四首的赞美诗歌，今次加入埋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千千万万，即是好多好多好多。诗班的成员有24位长老，加埋四活物，加埋24长老，再加埋千千万万的天使。但声音这个字是单数，好有意思，好有意思。主日崇拜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每一个都要深思歌颂敬拜的意义。有百几个人唱诗歌，是不是百几把嘴、而是一把嘴，如同一人，表达很重要的教会观，要同心合意唱诗赞美敬拜上帝。这个是教会崇拜很重要的态度。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无论诗班的献唱或者会众唱诗赞美神，我们都要同心合意，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不是以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喜好作为信仰的基础。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如同一人歌颂敬拜赞美上帝。千千万万天使之后，约翰又听见今次诗班加入了，今次哪一班诗班加入了天上这个大合唱团，就整个宇宙同声唱和。其实一切所有被造之物，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其实已经是包罗万有，但约翰为了强调一切，不惜重复，不厌其烦地再一次列出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表示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赞美。大合唱团的主角终于出现了，被杀的羔羊，从世界各地拯救出来的圣徒加入天上的大合唱团，你我都有份能够参加这样的合唱团，你兴不兴奋？启示录有不少的地方是引用旧约，尤其是对复活的基督的描述，今次赞诗歌仍然是引用旧约的上帝你去描写，你去称颂羔羊。活物千千万万的天使唱出对耶稣七重的歌颂。权柄不是斗米田的权柄，不是中央的权柄，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是主耶稣基督曾被杀过的羔羊。丰富，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贫穷。智慧，保罗称耶稣为上帝的智慧。能力，耶稣基督满有权柄，满有能力粉碎魔鬼和死亡的权势。尊贵，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荣耀，重赞，当羔羊出场的时候，所有被造的赞歌都是以羔羊作为核心。到这里，整个大合唱团去到高峰，全宇宙都在歌唱赞美被杀的羔羊。我们看到赞美上帝和赞美羔羊呢是并行的。第四章、第五章很生动地让我们知道，人类将来不是被盲目的命运来去操纵，而是在爱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写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的手上。因此父上帝、主耶稣是我们敬拜、是我们歌颂的对象。每一个主人，我们唱诗歌，我们献唱诗歌，不是唱下诗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啊，好舒服好舒服。我们来的是敬拜上帝，我们来的是敬拜被杀的羔羊写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教的敬拜和诗歌分不开， 唱诗歌是要敬拜上帝，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很自自然用诗歌来表达对上帝的颂赞。
期望我们是用生命来去敬拜，用心灵诚实来去敬拜。
在天上所有的侍奉都会停止，传福音、探访、教导、讲道、招待、宣教、主席、领唱，唯有诗歌敬拜才是直到永永远远，其他一切都不需要再做。
第四章第五章对当其时候的信徒来讲，当然有言外之音。
在压迫当中，在受迫害当中，甚至乎生命被威胁当中，在这样的压力仍然要敬拜歌颂上帝，不要向地上的宝座妥协。
在第五章我们看到被杀的羔羊、
复活的羔羊、
得胜的羔羊、掌权的羔羊、
揭开历史的羔羊、
赐福的羔羊、
被歌颂的羔羊、
全能的羔羊、无所不知的羔羊。
但愿这只多样性的羔羊活在你们的心里面，
但愿我们被这只全知全能曾被杀过羔羊在十字架上彰显上帝大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常存感恩，时时口唱心和的赞美上帝，
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勉励我们一样。我们请姊妹帮我们读这三节圣经。
我听弟兄诵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我一起诵读呢三节圣经。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
我低头有请，
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好叫我们明白敬拜上帝不是念口簧，主的崇拜亦都不是以人的需要作为主导，也以神为中心。在敬拜当中，我们以诗歌、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求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是以敬虔敬畏的心来去敬拜我们的主，叫我们重视主日，早一点来到教会，安静预备好我们的心灵来朝见永生的上帝。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好叫我们明白凡事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有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谢谢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